奖。张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儿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继续的带领我们来自最后的几课里面来研究罗马书最宝贵的真理。我们讲过罗马书第六章一节到八章三十九节，就是讲到基督徒成圣的问题，福音与成圣。在六章里面讲到成圣的劝告，基督徒已经得到神的称义，就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可以犯罪。在第七章里面告诉我们成圣的拦阻，也就是一个征战的生活。成圣的拦阻有律法的拦阻，在七章的一节到十三节，有肉体的拦阻，在七章的十四节到二十五节。我们上次解释过七章的一节到六节，在律法的拦阻里面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律法的实效。在六节里面曾经讲到，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余文的旧样。律法是有时效性的，现在我们信徒不再嫁给律法了，我们是嫁给主耶稣基督，成为他的心腹，而这个救恩就带来了改变。当我们与基督联合，就能够结果子于神。在七节到十三节，保罗就要解释，那既然律法已经没有时效，那律法它的目的也不是让人称义，那到底神设立律法的功用在哪里呢？在这里我们要用四点来解释律法的功用。第一个就是显露罪的存在，在七节。第二个功用就是发动罪的潜能，律法能够发动罪的潜能，在八节。第三个是九节到十一节，律法会显出罪的威力，律法会显出罪的威力。第四个律法的作用就是十二节到十三节，律法显明罪的极恶，律法显明罪的极恶。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看。首先在七章七节讲到律法能够显明罪的存在。七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保罗说律法断乎不是罪，但是律法是什么用处呢？他就解释说，只是意思就是相反的，若不是靠着律法，我就不知道罪。律法是神的定规，罪就是超越了神的定规。既然人常常的犯神的规定，所以律法的存在就是让人知道罪的存在。律法显出人的不完全，罗马书三章二十节记载，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四章十五节，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五章十三节，没有律法以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保罗在这里他说，非因律法说不可贪心，我这里他用第一人称的我，因为他用他自己的经历、自己的见证来教导所有人的真理。保罗以前是一个热心的法利赛犹太人，一个热心的犹太人，他们一定是在传统上面很注重外面遵守神的律法，但是他们常常不看自己内心真正的情况，也没有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信仰的关系。他们认为只要外面的行为去遵行律法，就能够为神所接纳，就能够得救。所以我们讲过，犹太人他把摩西五经的律法和训诲一共定了613条，其中应当做的有248条， 不应当做或禁止的有365条，好像一年的365日。保罗他就想到他得救以前的经历，他现在蒙了神的启示，知道律法最重要的要求不是外面的行为，而是内心。但是呢，在得救以前他实在是做不到，他用实践里面一个最具内心里面命令的一个诫命来解释律法怎么来显出罪。他以第十诫的规定说不可贪心，因为不可贪心是内心的命令。人可以勉强在外面的行为上去遵守一些的诫命，但是在内心里面却交战，却不能够行出来。就像不可贪心来做一个例子，人没有办法不去贪心，但是只有圣灵能够改变人的大人，能够让人的罪心除掉，使人能够纯洁为神所接纳。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也教导，他指出神的义的标准是内在的。其实在主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已经知道神在旧约里面所定的最大的两条诫命，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己，这个都是要以内心的动机来胜过外面的行为。但是犹太人还是把他们的信心建立在外面行为的成就上，不以他的全心来信神。律法只能设立一个道德的标准，让人知道他的罪，而人却是需要神的赦免和拯救。第八节就解释律法的第二个作用，就是惹动罪。第八节，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律法不但是显露了罪，也发动罪的机会，借着诫命，就是律法，叫诸般所有的贪心都在保罗的里面来发动，发动这个贪心的欲。为什么罪能够借着律法发动人的贪欲呢？这里就解释，因为人的本性是悖逆的，使得人几乎很反射性的来憎恨诫命或禁止的事。举一个例子，当人看见一个招牌上面写的说不可以践踏草地，或者不可以摘花，就常常会有一个冲动的力量要去做那个禁止的事。当人面对神的律，那个禁止的事反而变成更吸引人的事情。在天路历程里面，本能约翰他有一幅很生动的图画，也来描写律法怎么引起罪。他解释说，当基督徒在行走天路的时候，进了一个很大的屋子，里面也很久没有人打扫，有很多的灰尘，这个屋子就代表人的心。于是有一个人，他就进来拿了扫把去打扫，他一开始来扫这个地就很多的尘埃，那个基督徒几乎被闷死。这个房子就代表人的心，他因为没有受到福音恩典的洗礼，这些灰尘就是代表人的原罪和内心的败坏，把人都污染了。当人进来打扫就代表律法，当他一扫地的时候，灰尘就扬起来，不但不能够扫干净，而且把人闷死，就是表明律法不但不能够洗净人的心，反而把恶心更加的活动起来。罪在人的灵魂里面很多，当律法一出现就发现人的罪，但是不能够给他能力让他胜过罪。这个就是律法跟罪的关系，它能够搅动罪，但是不能够清洁人的心，它只能够把这个屋子里面的灰尘扬起来，让人里面的罪更加的明显，以及让人更不快。所以没有律法，罪是死的，就是说没有律法，它是罪是静止的，是睡着的，没有活动。但是当律法一来了，犯罪的醒觉就跟着来了。第三个律法的功用是九节到十一节，就显出罪的力量，显出罪的力量。第九节，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 杀了我。保罗他从前很多年来他都很骄傲的，因为他是按着他律法愚人的旧样来侍奉神，他认为他是毫无可夸的。但是等他真正了解到什么叫诫命，他看见真正的自我，了解他是何等够不上律法的要求，他就被律法所控告定罪他。于是他就知道他里面的情况是充满了邪恶败坏，于是他就死了，表示他了解到他在属灵上是毫无价值的，他的自傲自满都被毁掉了。他第一次发现了，了解到他在属灵上原来是死的。当他看见了神的圣洁完全的律法，但是他却去破坏，感到非常的痛悔。第十节，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保罗说他原来以为借着诫命可以得到永生，但是结果却是属灵的永死。如果人完全的遵守律法可以带来生命，利未记十八章十五节的记载，但是因为一个堕落的罪人永远没有办法来完全的遵守神的律法，所以律法带给人的是死亡。作为一个基督徒，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得救了，而且也有了永远的生命，我们就可以完成律法所要求的。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再按肉体来生活，乃是按着圣灵，因为基督自己借着他的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十一节讲，最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里的引诱原文可以说是欺骗我。人如果以为借着他自己的功劳，他的好行为就能够被神接纳可以得救，所以就不需要救恩，不需要依靠基督，这就是受了欺骗。律法的第四个功用就是显出罪的恶极，在十二节到十三节。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就更显出是恶极了。保罗说律法是属灵的，是良善的，而且在二十二节他说按着他内心他是喜欢这个律的，因为他有神圣的真理和标准。律法毫无缺点，缺点是因人破坏了律法，不是律法引起人属灵的死，乃是罪。保罗就指出罪乃是恶极了，因为他能够让神圣圣洁的律法本来是好的反而让人误用和破坏了，他能够扭曲，罪能够扭曲律法，让本来神要带给人生命的律法反而成了死亡，他也能够使神纯洁的律法被操纵了，成为一个欺骗以及定罪人的。所以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保罗就更加一步的解释律法的地位和作用。那你记载说，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样律法是以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律法最大的目的乃是要驱使人因着信来到基督耶稣面前，因为耶稣基督代替了罪人，完成了律法的要求。只要信靠他的义，不再依靠自己的义，就可以得到了。当保罗在神律法完全的亮光之下，看见他自己，了解他自己以前是死的，是败坏的，是没有盼望的，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救恩才能拯救。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神律法的标准下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就要向神来承认，而且来经历神儿女更丰盛完全的经历。正像诗篇119篇11节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而且抓住主的应许，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记载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休息一会儿，再继续的来看14节到25节。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罗马书》，为您主讲的是张老师，请继续收听。
保罗他在第五章告诉我们，基督徒是因信称义，得到一个稳妥的地位。在第六章里面告诉说要得到成圣，在第七章的一节到六节里面是讲到我们可以由律法的拘束下得到自由，在七章的七节到十三节就解释到律法的功用有四个。接下来在十四节到二十五节，保罗在这里有一系列的悲叹哀嚎。保罗是讲到在他得救以前，他靠着律法跟自己相争的一个悲惨的情景，但是在应用上面也可以作为基督徒虽然已经得救了，但是还是想要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良知理智，靠自己所知道好的要来遵循神的规定，而不靠圣灵的能力来与罪相争的情景。所以人内心自我的挣扎，不论是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都是需要来靠圣灵。在七章的十四节到二十五节，保罗就是以他一个以前是拉比的身份，来凭着血气肉体的力量追求律法的义，这样只能在不能够负的律法的恶下来称义，说我真是苦啊，因为这个肉体是称义也是成圣的拦阻。保罗就在这里把他以前经验上所遭受失败的事以三次的巡回来解释，每一次都更加的深痛。这三次的失败，这三组的失败，保罗他都用一个共同的格式来描写，首先指出一个失败的事实，然后证明这个事实，第三就是结论，也就是指出这个问题的原因。在十四节到十七节是第一个哀嚎哀叹，十八节到二十节是第二个，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是第三个哀叹，最后在二十四到二十五节里面，保罗就带来八章一节的一个因着他儿子得到释放的最感激最欢喜的一个结果。保罗第一个哀叹是记载在十四节到十七节，我们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因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保罗在这里他虽然知道律法是属灵的，但他是属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所以他就用因为来解释他因我所做的是他不赞成的，他所愿意的他反而不去实行，他所恨恶的反而去做。他继续说，如果他不愿意的他反而做了，就如同赞同律法是良善的，也就是说他愿意行善，凡行的恶就承认那良善的律法的目的，指出罪的引诱力，既是这样，就是住在他里面的罪所产生的结果。所以第一组的失败他发现事与愿违，而结果就是因为 就在他理论的罪所产生的。第二组的失败在18节到20节，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保罗在这里他说，因为他知道在他里面毫无良善，没有良善就不能够行义，也因为立志是由在他，但是行出来却由不得他，也因为他要立志的善他不去实行，他不愿意的恶他反而去做。所以他就指出来，知道在肉体里面没有良善，是他本性软弱的问题。他立志但是却没有办法，表示他身不由己，力不从心。他愿意行善反而行恶，刚刚的相反。可见这个本性的违背，就是指出保罗背后失败的见证，就是他里面有一个罪来作祟。所以第二组的失败讲出他心无良善，原因是因为他里面有罪去做这些事。第三组的失败记在21节到23节。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识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保罗继续解释他的失败，他说他发现有一个恶律在他里面，他发现他不能够行善是因为有一个管制他的律在他里面，每一次他愿意去行善的时候就有恶跟他同在来拦阻他行善，他要行善反而行恶。按着他里面的人，就是指他喜欢，喜欢就是表示同意赞同神的律，但是在他肢体里面有另外一个律，这个律和心中的律交战，心中的律就是代表良心和理智，就是那个能够分别善恶判断是非的道德判断力，和肢体的力交战，而那个肢体中犯罪的力就把它掳去了。所以当两力交战的时候，心中的力立刻失败，这个是一个失败的见证。所以第三组的失败，他发现了原来是有两力交战，而结果呢，就是肢体中的力常常都是得胜的。所以在24节到25节，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了。25节，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我真是苦啊，保罗因为他是一个很诚恳的犹太拉比，他不能够满足律法的要求而一直发出的哀声，这真是个无能为力自怨自艾的叹息，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取死的身体就是那个必朽坏也注定得灭亡的身体，保罗实在没有办法能够脱离这样的挣扎，这是一个哀嚎，如果没有办法解救的话，这是一个绝望的凄迷。但是一切都可以改变的，因主耶稣基督就可以脱离了，这就是福音。所以就把上文做一个总结，保罗在内心方面自愿方面他愿意顺服来侍奉神，但是在肉体方面他变成了一个犯罪的工具，就不得已顺服罪的律。在这一段里面提到了三个律，值得我们再来思考一下。第一个是在7章22节25节讲神的律，神的律就是指神的规定原则，指在客观性外在的原则的定律。第二个是讲到心中的律，在7章23节的上半节，这是指的人的良心、理智、心愿、意志，想要有一个判断是非道德的一个力量。第三个是罪的律，在7章23节下半节和24节，这个就是指的属肉体的犯罪的律， 所以这三个律，也就是看见客观神的律，以及人里面心愿理智的律和经验上所犯罪的律，来看出人犯罪的过程。虽然人明明知道有神的规定，但是内心也喜欢神的规定、神的律，然而在经验上、经历上证明人没有基督就一定会顺服罪的律。在24节到25节也带来了到第八章的一节，八章的一节也就是一个基督徒对神他儿子为我们所做的一个最大的感谢和欢喜，因着主耶稣基督他的牺牲、神的恩典，信徒在他的里面就不再定罪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下一次就要讲第八章，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借着你的慈爱带领我们一直读到罗马书的第七章。我们看见你爱我们，你把我们从定罪、从审判里面拯救出来，而且给我们称义，是因着你的赎罪祭，因着你挽回祭，你的大恩、你的大功。不但这样，你的心意还要我们成圣，所以在罗马书六章开始，你就教导我们能够过一个成圣的生活，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与你同定死，也与你同复活，我们所有旧人就已经死了，新人活在你的里面，并且你还告诉我们让我们脱离律法的捆绑，律法不能够帮助我们，当我们活在你的圣灵里面，圣灵能够帮助我们成就律法一切的义和要求。主耶稣继续保守我们，在第八章里面看见你更宝贵的真理，就是如何的活在圣灵里面，如何的得着你儿子的名分直到永远。求主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罗马书》，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有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祝福给您，再会。